第二个报告呢，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行政记忆集合物及其应用。其实行政记忆集合物呢，昨天黄伟明老师呢也给大家介绍的很详细了。我介绍的这个报告呢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类橡胶行政记忆集合物啊，第二个呢介绍它的应用在血管在这个管道支架方面的应用，第三个呢是在就是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其实这些内容呢在前面都有涉及，我在这里就是把它细化来讲一下，就是说结合我自己的工作。那么其中第一块呢，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呢，是我在去年是在宋成立老师的资助下在西安南洋理工学院的南洋理工大学黄伟明老师那里学的所以呢，首先第一部分内容呢，要感谢宋老师和黄老师对我的帮助。好，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关于形状记忆激活物的概念呢，其实昨天黄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他是通过一个动画给大家看什么叫形状记忆激活物。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张图片通过一张图片来给大家看一下。形状记忆激合物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那么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形状记忆激合物杆或者是棒，它的初始形状就是这样的。那么，在高温下，所谓高温呢，就是温度大于它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 呢就代表聚合物材料它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当温度高于它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之后，在这个高温下对这个棒呢施加外载荷。施加外载荷，这样呢就可以把它由直条状呢变成一个 U 型结构，变成 U 型结构，变成 U 型结构之后呢，我把它冷却，把它冷却。当然，在这个冷却过程中，外力是保持的，外力是保持的。冷却到玻璃化转变温度以下之后，去除外载荷，那么它就 U 型结构呢就保持住了，就是说虽然没有外载荷，它也保持这个 U 型结构。然后我再把它加热到玻璃化转变温度以上，这时候呢。它就由 U 型结构呢，又变成了最初始的枝条状枝条状，也就是它在形状恢复的过程中呢，它还释放外力释放外力，这就是形状记忆激活物它的一个形状记忆过程一个完整的形状记忆过程。好，那么给大家介绍完定义之后呢，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形状记忆激活物材料。那么这个形状记忆激活物材料呢，它是由三个原材料来制作的，第一个呢就是硅胶第二个呢是热熔胶，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纳米炭黑。那么这三个原材料呢，它的制作过程呢，就是以硅胶为基体硅胶为基体，然后在硅胶中呢添加热熔胶和纳米炭黑纳米炭黑。那么由于是以硅胶为基体来制作的热熔胶和纳米炭黑呢算填充物所以呢，首先我们要验证一下填充物在基体中它分布是否均匀如果不均匀的话，最终制作的样品它的宏观性能就会不均匀不均一不均一，就是说宏观样品它各处的性能表现呢会不一致所以首先呢，我们要验证热熔胶和纳米炭黑在硅胶中分布要均匀保证样品外观性能的均一性这就是我们通过扫描电镜来证明碳黑热熔胶在硅胶基体中分布是均匀的均匀的。尤其是纳米碳黑，大家知道纳米材料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表面能非常高表面能非常高，表面能非常高呢，它就容易聚集容易聚集。我们纳米颗粒呢，纳米碳黑的颗粒呢是30纳米的30纳米左右，那么一聚集在一起的话，它就在这里成一团，那里一团，这样分布就不均匀了就会影响到宏观材料的宏观性能。那么通过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碳黑的含量是7%，当然这都是体积比。碳黑含量7%的情况下，这个样品中碳黑的分布是非常均匀的，一个个小的白色的颗粒是在硅胶中的碳黑的分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热熔胶的含量是15%在这个硅胶基体中呢，分布也是相对比较均匀的。那么最后一个样品呢，就是。碳黑的含量是7%，热熔胶含量15%，在整个这个样品中，它的一个分布情况基本上来说也是很均匀的。那么唯一区别，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有碳黑存在的情况下，热熔胶的形状由圆状的变成这种不规则的形状。那么主要是由于在这个机械，就超声振荡或者混合的过程中呢，纳米碳黑对热熔胶有一个阻挡效应所以使它的形状发生变化。但是因为我们这里主要考察它的分布均匀性基本上来说可以看到它分布比较均匀。那么分布比较均匀的，就证明这个样品最终的宏观性能是均一的是均一的。好，我们说我们这个材料呢，它是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那么首先证明第一个性能就是类橡胶。所谓类橡胶呢，就是它的这个材料的弹性和橡胶的弹性呢是非常接近的非常接近的。那么怎么证明它是类橡胶呢？我们就做了6个样品。那么可以看到这6个样品中，碳黑的含量，第5个样品是silicon 就是硅胶。我们去除了硅胶之后呢，其他5个样品就碳黑含量是0.6789，热熔胶的含量固定在20%。 这样的样品啊，这样的样品。那么其中第五个样品呢是硅胶，我们单独做过硅胶，硅胶大家都知道，比如婴儿的奶嘴就是用硅胶来制作的，它的弹性是非常好啊，弹性非常好。那么我们要通过把我们的样品与硅胶进行比较，看我们的样品它的弹性性能和硅胶哪个好啊，如果一致的话，那证明我们的样品达到了类橡胶的这个作用啊，类橡胶的这个作用就是有类橡胶的功能。好，下面我们做的是循环压缩实验。所谓循环压缩实验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样品。那么在这个样品呢，我们是在它的其实上表面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上表面，我们在上表面呢放一个直径，我们样品本身的高度是7毫米，直径呢是15毫米。那么在这个样品表面呢放一个10毫米的钢球啊，放一个10毫米的钢球，然后在材料实验机上呢对它进行反复压缩啊，就是循环压缩。那压缩的距离呢，就是第一次我压缩到1毫米的位置释放载荷，那么它就回弹，然后第二次呢压缩到2毫米的位置释放载荷回弹，第三次呢压缩到3毫米释放这个材料回弹啊，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压缩测试过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除了碳黑含量最上面就是碳黑含量 9% 的这个样品之外呢，8、7、6还有0这几个样品呢，它的弹性或者它的机械性能呢，和中间这条灰颜色的啊是硅胶的，和这条硅胶的循环压缩曲线对比的话，它的弹性性能要么和它一致啊，要么比它弹性性能还要好啊，也就是说证明了我们这个样品它的类橡胶的性能啊，类橡胶的性能就是它的弹性和橡胶的弹性一致啊，一致。那么为什么要做类橡胶呢？啊，就是要开发具有好较好弹性的这个材料呢。接下来我们会再介绍到这个功能的用途在哪里。证明好它的弹性之后呢，我们要证明第二个功能，就是形状记忆啊，形状记忆。那么证明它形状记忆呢，一样我是在样品表面呢放三个直径是 0.4 毫米的钢球啊，然后呢在这个钢球表面放一个2公斤重的重物，然后把这个重物、钢球和样品一起放到高温炉中100度加热3分钟，加热3分钟之后取出冷却。去除钢球和重物之后，样品表面就有这么个凹坑。那么这个凹坑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直径，因为是 0.4 毫米的钢球，所以它凹坑的深度呢并不深，大概只有几十微米啊，几十微米啊。所以我们通过共聚焦成像可以检测到这个凹坑啊，共聚焦成像可以检测这凹坑。检测好之后呢，就是在证明在这个样品表面已经有凹坑存在了，我再把这个样品呢拿到高温炉中，同样是100度加热3分钟，取出冷却，然后我再对它的表面进行扫描啊，就是共聚焦成像啊，共聚焦成像。可以观察到它表面的凹坑已经消失了啊，已经消失了，这样就证明它具有形状记忆功能啊，就是我先把它压出凹坑了，然后我再高温加热，它凹坑就消失了，恢复成一开始的它表面平整的形状啊，平整的形状，这就证明它的形状记忆效应。那么除了这种外观啊，就是我们表面在看出它的具有形状记忆效应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曲线啊，或者通过数据来证明它的形状记忆功能的到底有多好或者多坏。那么这里是它一个压痕截面尺寸，所以压痕截面尺寸呢，就是从这里扫描出一条截面曲线啊，截面曲线从它的凹坑的最深点这里做一个截面。那么其中这个黑颜色的呢，就是代表这个凹坑它的截面曲线的形状，上面这个灰颜色呢，就代表这个凹坑已经恢复之后它的表面的一个截面形状啊，截面形状。那么通过这两条曲线，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出来，这是凹坑，这是凹坑恢复啊，所以在恢复前和恢复后。它的平均应变呢达到了 79% 啊 ,79%, 也就是说它只有接近 20% 的残余应变层。但其实这 20% 呢也有很大的误差，因为样品表面本身做出来之后就是不平整就是不平整。也就是说其实它的弹性性能可恢复应变呢达到可以至少达到 90% 以上。那么所以这样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开发的这个材料，第一个是类橡胶，第二是形状记忆啊，第二是形状记忆。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了，我们样品制作的时候填充了钠比碳黑啊，填充钠比碳黑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说碳黑大家知道它是有导电功能的有导电功能的，所以刚才我们的形状记忆效应证明呢都是通过在高温炉中加热进行证明的，那么这次呢我们要通过导电加热导电加热来证明我们这样品除了高温加热之外，我可以通过电加热来实现的形状记忆实现形状记忆。那么证明过程呢，就是首先我在这个样品的上表面放一个直径10毫米的钢球，然后把这个钢球样品，然后两边要放着那个支撑，然后上面最上面放一个重物，把这个重物支撑钢球和样品一起放在高温炉中加热83度，保温3分钟，拿出来冷却，冷却去除重物和钢球之后，样品表面就有这么一个凹坑存在了有一个凹坑存在了。那么这是初始形貌，这是变形后的形貌。 那么，由于我们是要为了证明它具有导电性，通过导电加热可以恢复呢，所以我们在这个样品表面，样品做成凹空了之后，我把它两边切割一下，也可以与这个铝电极连接铝电极连接，然后用一个固定夹具呢，把铝电极和样品呢固定在一起。那么这里的两块黑色呢，就是橡胶块防止这个电流通过铝电极传到这个家具上面去。好，那么样品准备完毕之后，固定好了之后呢，我觉得这里一个红颜色，一个黑颜色呢，就是外加电源了一个正极，一个负极。外加电压呢是31伏，31伏呢就是对人体是安全电压对人体安全电压。那么31伏加到这个铝电极上之后，对这个样品进行导电加热我们可以看这个凹坑，它这个凹坑有没有恢复，那么有一个动画大家可以看到。好，凹坑有没有恢复？那么通过这个球滚动，大家就能证明，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样品除了高温加热可以使它进行具有形状记忆效应之外，通过导电照样能够产生形状记忆效应形状记忆效应。那么这就是一个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它的一个完整的开发过程完整开发过程。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它有什么作用。那么首先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支架，因为前面已经介绍很多了。那么支架呢？大家知道它主要适合于体内管道的堵塞血管、食道气道或者是胰腺等等。那么无论哪个管道堵塞，都可以通过支架的方式呢来使它通畅重新通畅。那么现有的支架有什么问题呢？因为通过前面介绍，大家知道它基本上都是金属支架金属支架。那么金属支架它的缺点在哪里呢？就是植入到这个管道之后，它必须是具有非常高的刚度。它能够必须完全撑开，而且必须与这个管道内壁呢紧密接触，不能被这个管道把它压扁了，或者说压小了。那么这样的有个什么缺点呢？就是说，由于这个支架本身它是与管道的内壁紧密接触的，紧密接触，而且接触的刚度非常大所以呢放进去之后呢取不出来取不出来，没法取出所以一个对于一个需要体内植入支架的患者来说，他必须终身植入进去之后呢，终身植入患者体内。那么前面几位医生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一般的，比如良性体内管道病变比如食道良性的食道癌的话，它基本上放置支架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几周，或者是最长6个月最长6个月。那么为了这几周或者6个月的治疗，这个患者就要终身植入这个支架，那很不舒服的，因为他植入支架之后，基本上都要一直服用抗凝血药物所以这个支架。发挥完它的作用之后，也必须在患者体内留着，然后它也必须天天吃药治疗好了，它也要天天吃药这就是现在的金属支架它的缺点所在，无论是药物释放还是药物涂层，还是其他的各种覆膜支架等等，都有这个缺点都有这个缺点。那么我们开发这个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支架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可以取出可以取出不像它这个植入去之后一直取不出来，我这个病变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取出来。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它是怎么制作的一个可回收支架。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用一个新型的模具呢，用我们刚才开发的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呢，制作这么一个新型的支架它的原材料就是刚才我们所开发的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然后在40度条件下，为什么选择40度呢？40度是人体可承受的温度范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形状记忆激活物材料，它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就在40度。这样当温度达到40度的时候。温度达到40度的时候，我就可以通过球囊把这个新型支架呢膨胀成管状膨胀成管状。因为在40度，它是玻璃化转变温度，它非常软，你想做成什么形状，它就能做成什么形状我可以通过球囊膨胀把它由新型变成这种管状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说我们这个支架膨胀好了之后，它是类橡胶，对不对？类橡胶什么概念？就是它弹性变形可以达到百分之几百，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支架压缩得非常小压缩得非常小。压缩到这个输送导管里面去之后呢，到患者体内撤出导管，它就可以通过它的弹性利用它的弹性恢复成这个初始形状恢复成这，就是我可以把它压缩的非常小，直径可以达到百分之几，就是它现在比如直径是1毫米，我可以达到几微米，压缩的这么小到这里面非常容易，然后在撤出导管之后，它就可以通过弹性的恢复初始形状，在这个体内管道下窄的部位撑开这是植入了，植入之后呢。 假设这是这个食道癌，它几周就好了啊，几周就好了。那么如果这是个金属支架的话，好了也没办法，就放在这里。那么我们是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支架，我就有办法啊。我通过像这个食道里面冲40度的生理盐水，把它进行加热，加热之后呢，它就会用这个管状呢变成最初始的这种星形。那么是不是很明显，体积缩小了非常多？这个时候随便一个钳子进来就把它切走了。随便一个钳子进来取走了，所以这治好之后呢，他就不用终生服药了，也不用把这个支架一直放在他体内了啊。这样就是我们开发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它的优势所在啊。当然现在第一个产品就是国外它的可降解支架也出来了，但是可降解支架它的长期的有效性还在评价啊，还在评价。那么如果不用可降解支架，我们用这个类橡胶形状记忆激活物呢，就可以完全取代可降解支架它的功能啊，它的功能。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体内管道支架啊，形状记忆激活物做管道支架的它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这是它的从开始到膨胀、膨胀、管状、植入、缩小，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那么这个完整的流程，我们也申请了发明专利了啊，也申请发明专利。那么接下来第二块呢，就是做弹簧圈啊，弹簧圈，弹簧圈。在介绍弹簧圈之前呢，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血管常见的病变。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是一个正常的血管，有小颗粒呢，就是代表是红细胞啊，红细胞，这是动脉壁啊，动脉血管壁内层、中层和外层。那么可以正常一个血管呢，它是均一的，血管的各处的厚度呢是均一的。那么其中一个血管病变呢，就是动脉瘤啊，动脉瘤。那么通过这个动脉瘤，大家可以看到，在血管舒张或者收缩的过程中，这个动脉瘤血管壁呢变得非常薄，它虽然变得非常薄，但是它照样也要承受血液的冲刷。那么这个血液冲击力比较高的话，总有一天这个动脉瘤会被冲破啊，会被冲破啊，这就是动脉瘤的概念啊，动脉瘤的概念就是它的壁厚变得非常薄了啊，变得非常薄，当它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它有一天就要破了啊，就要破了。那么这是动脉瘤的概念。好，那么动脉瘤现在临床的有两种治疗方式，其中一种治疗方式呢，就是在动脉瘤腔中添加这个弹簧圈啊，弹簧圈。它的路径呢，就是从股动脉到腹动脉、胸动脉、主动脉弓，一直到上面颅动脉啊，颅动脉到载颅动脉里面，然后就是把这个微导管从这个股动脉一起植入到了，植入进来，植入到载颅动脉之后呢，就进入这个动脉瘤内啊，动脉瘤腔内。到了动脉瘤腔内之后呢，就是要把这个弹簧圈呢一点点推出来啊，在这个动脉瘤中释放。最下面一个图呢，就是这个弹簧圈完全释放出来之后，把这个动脉瘤腔堵塞，堵塞之后呢，诱发血栓，那么这里就相当于一个实心球了啊，实心球了，血液不可能再对它进行冲刷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动脉瘤虽然血管壁非常薄，但是它不受到冲击力了，所以也没问题，肯定不会破坏，对不对啊？不会破坏。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对于这种治疗方式呢，它就只适合于什么？只适合于窄径动脉瘤啊，窄径动脉。所以窄径动脉瘤呢，就是这个动脉瘤的瘤壁这里，它的开口非常小，而它这个动脉瘤本身比较大，这样这个弹簧圈放进来之后呢，它不会被血液冲刷，也从这个瘤壁之间冲出去啊，因为它的体积比这个大，所以不会被冲走，对不对？但是如果对于这个宽径动脉瘤的话，就有问题了。宽径动脉瘤就是这个瘤壁和这个瘤体本身的尺寸相当，那么如果还是简单的把这个弹簧圈放进来之后呢，血液这么一冲冲冲到这里，可能把这个弹簧圈冲走了，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联合支架啊，联合支架通过一个支架把这个弹簧圈堵在里面啊，这个弹簧圈出不来了，然后这样血液流进来连进来就流不到这里就走了啊，就走了啊，这是治疗静脉瘤常用的方式。那么我们介绍无论上一种方式还是这种方式呢，都用到这种弹簧圈。那么现在这个弹簧圈用什么做呢？用铂金丝。铂金大家知道，那价格是非常贵的，对不对？所以这样一根丝，临床上做上这个手术的话，大概是7到8万块钱啊，7到8万块钱，价格非常昂贵啊，一般人是做不起的啊，做不起的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铂金丝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铂金丝呢，首先它是金属结构，它从这个微导管中推出来，它靠什么？在推出过程中，第一开始释放出来之后呢，它要产生弯曲，必须它与血管壁接触之后。前面一个推力，后面一个阻挡力，然后这样它才能弯曲下来。那么由于这个血管壁啊，其实是非常薄的了，因为它是个动脉瘤啊，瘤腔啊，所以如果非常薄，你如果推力大的话，它 冲力比较大啊，投弹冲力比较大，可能就这个手术就可以把这个动脉瘤腔冲破啊，这个手术可能就把它冲破啊。所以这样就是说，这个铂金丝做这个弹簧圈，它的缺点，第一个价格贵，第二个呢手术有危险啊，手术有危险，容易把这个动脉瘤腔，必须有经验的医生呢缓慢的来把这个铂金丝呢慢慢输送进来啊，因为它的弯曲完全靠后面的一个推力和前面的一个阻挡力来弯曲的啊，来弯曲的。好，那么为了克服这两个缺点，其实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把这根丝用形状记忆聚合物来做，对不对？那么形状记忆聚合物，刚才我们看到它是硅胶，硅胶比铂金，大家想想价格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不对？没有，不具有可比性。所以如果用形状记忆聚合物如果做了这个丝的话，它的成本只有几百块钱啊，成本只有几百块，随便一个人都能支付得起这个价格，对不对？啊，这样就利于它临床的推广和使用。那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形状记忆聚合物它是一种缩量啊，它是一种缩量。比铂金丝呢，铂金丝它即使再柔软，它也是金属啊，所以形状记忆聚合物它的刚度就没有铂金丝这么大，所以它推出过程中，它对这个动脉瘤腔损害的几率就大大减小啊，大大减小啊，这是第二个优势。第三个优势呢，我还可以把这个形状记忆聚合丝呢利用它的形状记忆功能，我一开始就把它做成卷曲状啊，做成弹簧状，然后呢，我可以在比如在 37.5 度下把它拉直。拉直之后呢，通过这个微导管输送到患者的这个动脉瘤腔这里来。那么拉，由于它是初始形状就是弹簧啊，就是弹簧状，所以输送它只要一释放出来，它就自动的变成一圈一圈的弹簧圈，它不需要通过后推和前导的这个阻力来实现它弯曲变形啊。这样就是它对这个动脉瘤的损伤的几率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啊。第一，它的刚度比铂金丝小；第二，它本身就是卷曲状啊，所以一释放出来，它就在 37.5 度情况下，它就有直线状。恢复成一开始的丝状啊卷曲状啊，这样它就又实现了一个较好的克服这个铂金丝可以破坏动脉瘤的这个缺点啊，这个缺点。好，这是形状记忆聚合物的两个简单的应用，我就介绍到这里。其实大家如果查查资料的话，可以看到形状记忆聚合物代替形状记忆合金或其他金属材料在医疗器上的开发。那我大致查了一下专利，因为这个也比较忙，一直没有仔细的来整理过这方面的资料。二十几个专利我都可以替代它。啊，都可以替代的。那么当然这个专利我们八月份也会申请出来啊，也现在在整理，就是有二十几个专利我们都可以用形状记忆聚合物来替代它。这简单我自己查一查，如果再详细的查一查，可能上百个专利都可以用形状记忆聚合物来制作了啊，来制作了啊。所以形状记忆聚合物在医疗器械产品的开发制作的前景非常广泛啊，前景非常广泛。有兴趣的同学呢也希望大家积极加入到我们工程中心的研发团队中啊，一起来制作这些医疗器械产品。好，谢谢大家，我的讲话就到此结束。